我们要分两方面来探讨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主题是摩西原本含义的一个焦点，他所写的怎样对古代以色列的读者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上帝恩典这个主题在某些方面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创世纪这个部分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摩西的原本含义。一般而言，为了教导以色列人关乎他们生活中上帝的恩典，摩西强调上帝在三方面对雅各施行恩典。首先，摩西提到上帝如何向雅各显示过去的恩典，是在他尚未出生之前就施行的。雅各的故事一开始的情节就让人注意到这个主题。创世纪25章23节记载，上帝对利百加如此说道：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罗马书9章11到12节，使徒保罗评论道：雅各还没有做出任何善恶事情，就已经领受上帝的怜悯。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上帝恩待那些跟随摩西去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众支派，也是基于上帝过去的恩慈怜悯。申命记7章7到8节，摩西如此写着：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其次，摩西也强调在雅各一生中他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为的是教导以色列民他们在生活中也需要上帝持续的施恩怜悯。这个重点第一次是出现于雅各的出身，记载在创世纪25章24到26节。创世纪25章26节这么说道：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得到这个名字，因为他出生时手抓住以扫的脚跟。雅各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
Yaakovin
是和脚跟的希伯来字
Akev
同一个字根。事实上，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抓住脚跟。不过就雅各的情况，他的名字带着颠覆和欺骗的含义，因为雅各在出生时就极力想要取得头身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雅各这个名字含着骗子的意思。这也说明当雅各欺骗以撒取得要给以扫的祝福之后，创世纪27章36节以扫的反应。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雅各的名字正好符合他的行为，这也显示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非常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摩西经常让他的原本读者们注意到上帝是如何的持续施恩，特别是与他们有关的恩惠。创世纪26章26到33节，摩西如此描述：上帝向雅各的父亲以撒施恩，让他安然居住非利士人中。摩西写这几章的时候，他的以色列会众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保守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除此之外，在34章1到31节，上帝也恩待雅各，让他战胜迦南人。摩西用这个例子让他原本的听众也学习到，他们同样是需要上帝持续的恩典帮助他们击败迦南人。第三，雅各的故事也着重于上帝未来的恩典。再一次，我们在摩西记载的开头情节就看到这个主题。你应该记得在创世纪25章23节，雅各出生之前上帝就如此应许：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应许显示以色列人将会在应许之地定居，而且他们会扩张地界，也就是上帝的统管，涵盖以扫后裔居住之地。这个未来恩典的应许特别 和摩西原本听众有关，因为在他们的年日，他们需要对付以东人。在雅各的故事里，上帝还承诺了一些关乎未来的恩典，例如记载在28:10-22，雅各在伯特利的梦，上帝向雅各许诺许多未来的恩惠。然后在35:11-12，雅各在伯特利筑坛敬拜时，上帝又向他重申类似的应许。上帝给予雅各的这些关乎未来恩典的承诺，也向摩西的原本听众显示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必然会征服迦南人，而且要在那里定居。
为了理解雅各的故事如何强调以色列有权利得到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记住至少两个不同的事情。首先，这些故事主要是关乎雅各和以扫之间的对比，这两个族群互相争竞角力，要成为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合法继承人。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显示的对比很明显，以扫往南到以东地，就是上帝赏赐给他，让他在那里昌盛，而就上帝应许要给予亚伯拉罕的土地，雅各乃是合法的继承人。当雅各要离开拉班时，又再次提到这个应许。他们是在北边为邻，也是有亲族关系，但是雅各除了在拉班那里停留一段时日外，并没有久住。但是这些记载除了叙述雅各和以扫以及雅各和拉班之间的对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雅各离开应许之地，乃是因为他欺骗他父亲和他哥哥的后果。创世纪的28，雅各在伯特利做了那个著名的梦，梦里他看到上帝和天使的显现，于是雅各求告，请您保证我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而上帝也的确的应允雅各，他是会那么做。然后在35，又一次关乎此事的提醒，上帝对雅各说，去到伯特利，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要带你回来的那个地方。而我们都知道伯特利就是应许之地。雅各生平的这两段叙述清楚显明，这个地方就是上帝曾经应许要给雅各的。尽管雅各有诸多失败，他欺骗他的哥哥，也欺骗他的父亲，而他在拉班那里所做的也有可质疑之处，即使如此，上帝还是定义拣选雅各，让他继承他的先祖亚伯拉罕领受的应许。
我们已经讨论了上帝给以色列的恩典，也记住摩西书写的原本含义，现在要来谈谈就雅各的故事，上帝的恩典在哪些方面影响现今应用。当然，对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而言，在生活许多方面都会应用到上帝的恩典，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几个方面来思考基督国度的奠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基督国度的延续，还有基督荣耀再来时国度的成全。基督国度的这三个阶段代表新约教导基督徒在生活中如何找到上帝过去、现今和未来恩典的几个主要途径。首先，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看到雅各生平里所显示的上帝过往的恩典，这也提醒我们上帝如何向我们显示他昔日的恩慈，特别是在基督国度奠基的阶段。基督首次来到世上，矗立在一个漫长的贯穿整个旧约施恩期的终结之处。就如罗马书5:20经文所显示的，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上帝所显示的恩惠和慈爱是远超乎以往。保罗如此写道，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其次，上帝在雅各生平中持续的施恩，提醒我们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过程里，我们要寻求并倚靠上帝继续不断的恩惠怜悯。如同希伯来书4:16告诉我们的，基督的信徒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我们能得到持续的恩惠，成为及时的帮助。第三，当我们看到上帝向雅各确保未来的恩典时，我们必然记得上帝在基督国度圆满达成时要给予我们的未来恩典。如同摩西原本听众领受到上帝关乎应许之地的未来恩惠，基督的信徒们也渴望看到在新天新地的新创造中上帝的应许得到实现。以弗所书2:7提醒我们，在基督再来时，我们要经历到 上帝那无比丰盛的恩慈。